洛哥的家人们，我们现在继续借着分享主的话来继续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一个敬拜。父亲节刚刚敬拜团队带领我们所唱的这一首诗歌何等的宝贵，父神之爱极其浩瀚。在父亲节我们特别来思想天父之爱，这可能是我在两年之前的父亲节所传讲的信息的这个题目。在今天这个父亲节，我想我们应该，我自己心里面的负担是我们再一次思想身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到底应当如何。我们讲了一系列的登山宝训的这个信息，特别是提到天国子民的标准，天国子民的义，天国子民跟世界上的人很不一样，不一样的标准，不一样的价值观，这个不一样的标准，不一样的价值观也一定影响我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婚姻是神所设立，那么纵使不认识神的人也认识到婚姻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础跟基石。我们刚刚所念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以及后面接下去的这一些经文，有一些解经书称为 household code， 就是家庭的这个法则。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因为在当时新约的这个背景的这个里面，在当时的这些希罗的这些哲学家、思想家、伦理学家也非常重视家庭对于社会稳定的这一个重要，所以这一些不认识神的这些伦理学家也一样定了一些家庭的这个规则，称为 household code， 就是家庭的这个伦理规则。所以有人这样子特别的来看他，他们认为这个家稳固了，社会才会稳固，国家才会稳固，好像是从基层慢慢往上走。可是当我们看圣经上的对于婚姻的观念是从上往下的，我们先认识神对于婚姻的这个心意，然后我们才晓得，那么这是作为一个标准，才晓得说我们在家里面的各种的关系应当如何靠着属神的这个价值跟属神的这个教导才能够建立起来。先谈夫妻，再谈儿女，最后谈到主人跟仆人。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就特别想要跟大家介绍两本书，这两本书呢都非常的宝贵。头一本书是提姆凯勒写的，叫做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Fac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mmitment with the Wisdom of God。 那这本书我知道现在佑馨跟周丽在家的教的这门主日学的课，在婚姻当中经历神，就是要大家读这本书，所以这本书也有中文的翻译本。那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有三个关键字非常的宝贵。头一个关键字呢，就是 commitment。 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一种委身，在这个委身当中要把两个背景不同、个性不同，甚至价值理念对于人生的理想不同的人，两个要在一起生活。那么婚姻是男人跟女人所能够建立的一种最亲切最深的一种关系，两个不同人在一起要建立起一个最深的关系，要生活在一起，中间有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在婚姻当中，因着关系的亲密，因着背景跟想法的不同，会产生许多的复杂性。那么这些复杂性要如何解决呢？需要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智慧。好，所以我们必须由神建立的婚姻，必须靠着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智慧，借着神的恩典能够继续的能够有进步，能够继续的能够美满。 好，那这本书我很希望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看过你能够去看，好，那么也有中文翻译本。这本书里面有很宝贵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本书里面特别花了很长的篇幅讲到关于单身的这一个问题。婚姻固然美好，但是单身的人并不是美好就少了一些，因为从圣经整个的教导来讲，最后我们所有的满足不是从我们的配偶来，是从那位属灵的配偶，就是从神而来。好像圣经上也特别提到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这个心腹。我们如果真正的满足是摆在婚姻上的话，迟早人会让我们失望，但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先摆在神的身上。好，那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有一章特别讲到单身，我觉得很宝贵。那最后一章特别讲到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这是平常我们一些中文的作者不太愿意谈，不太愿意去碰的一个题目。那我也觉得这个提姆凯勒在这里所说的呢，也非常的有参考的价值，对我们都是有一些深刻的提醒。那么另外一本书呢，是约翰派伯所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就是 This Monetary Marriage， 然后底下一个副标题就是 A Parable of Permanence， 好像是一个有点点 paradoxical 的一个书题。为什么说这个婚姻是一个暂时性的婚姻呢？那是今生跟永恒相比，因为婚姻的关系只是存在今生。主耶稣教导的非常的清楚，将来我们到了最后的那个属神的国里面呢，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婚姻的关系是在今生的一个关系，到了永恒的里面不再有夫妻的关系。好，所以我常常喜欢这样讲说，我们做丈夫的如果要疼自己的妻子，那就赶快趁现在，因为那只是一个今生的关系。可是底下又说 A parable of permanence， 虽然是一个今生的关系，可是却是在今生一个恒久的一个关系。为什么是在今生一个恒久的关系呢？也就是前面提姆凯勒的书名所介绍给我们的，因为婚姻是一个一辈子的尾声，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约定。好，我不晓得大家在结婚的时候，我们中间结了婚的人，在婚约的这个誓言里面，你们讲过一些怎么样子的话？好，那么今天早上我问了一下这个幼美，我说你记得不记得婚约的誓言，他说都不记得都不记得。他反问我说你记得吗？那我是还记得一些，我记得里面有说，不管是富贵或是贫贱，不管或是健康或是疾病，我都要爱你，那么保护你，那么然后中文的这个誓言里面呢，有一句话就是说，直到死才能够把我们两个分开。哎呀，我就想说在结婚的时候讲到要死，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些英文的版本呢，那讲的呢比较稍微委婉一点，他怎么说呢？说 As long as we both shall live， 只要是我们两个人都继续存活的话，那么这个誓言就是我们对彼此的一个委身，那么这是一个 covenant，这是一个约定。所以婚姻是怎么样呢？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定，是要由我们一生的意志，要由我们一生的力气来彼此相依相守。这个誓言直到有一方，先被主 接去了，那么才停止。所以在 John Piper 的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有一个非常醒目而且引人深省的标题，它叫 Staying Married is not mainly about staying in love， 我们继续持守在婚姻关系的里面，主要的还不是靠着我们继续持守在爱的里面。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爱纵使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到了一个地步觉得爱不下去了。那么特别是现在许多人对于爱的误解，认为爱就是一种感觉，认为爱就是一种情绪。那么 我们人的爱如果是感觉，如果是情绪的话呢，那不长久，常常会改变。可是婚姻关系因为是一个一辈子的尾声，是一个一辈子的 commitment， 是一个一辈子的 covenant， 所以爱的感觉淡了，甚至爱的行动我们也觉得失去了力气。但是另外一方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然要持守在这个当初我们立这个婚约时候的这个尾声的这个里面。好，所以这两本书光是看标题其实就给我们许多的提醒。我必须要强调，天国的子民，我们对于婚姻的观念跟世界上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我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就几乎可以说，可以看出到底我们在信仰上的尾声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头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天国子民的婚姻是根据一个被更新的这一个生命。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在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的话，就晓得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关于普世的教会，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在永恒里面所定的旨意是怎样的一个旨意，讲到教义，讲到道理。可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到第六章讲到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义，在这样的一个道理的底下，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行为应当如何。好，当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行为的时候，他头一件提到的事情就是，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基督徒是什么人？我们基督徒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也是教会这一个字原来的意思 Ecclesia， EK 就是出来， Ecclesia 是什么呢？是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基督徒？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当以弗所书第三、第四章第一节讲到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些关于神的永恒的旨意的这个道理之后，那么这个道理要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这个字就是在以后以弗所书里面，也是在保罗书信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字。这个字如果直接翻译出来，翻成英文就是 walking 或者 walk， 就是走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人生是一个旅途，所以当我们走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就是在走路，所以像保罗他要临终之前，他会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人生如同行路。所以在这里呢，他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我们是蒙神所召的人，我们在世上如何生活，我们在世上如何行走，就要与我们所蒙的被神呼召的恩典拣选出来，过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生活。这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就是天国的标准，这就是天国子民的义。不单单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样讲，以后同样的表达方法用不同的这一个方式再讲出来，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切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反面上不能够再像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样子的想法。然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怎么样呢？也要凭爱心行事。所以从此之后，我们在世上生活行为的法则是凭着爱来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既然是蒙爱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所以我们可以凭着爱心行事。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也是怎么样呢？但是也是神 对于所有属他子民，对于天国子民的要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底下又是同样之字，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是的，我们是蒙召的人，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是的，我们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不能够再像外邦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像光明的子女行事又有什么特色呢？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又是同样行事这个字，不要像愚昧人，要像什么？要像智慧人。所以所有我们人间的关系，所有我们与人与物的关系，都要靠着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智慧。这是为什么在提摩凯勒的那本书里面呢，特别提到婚姻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我们需要借着由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个智慧。那么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婚姻关系呢，是根据神创造的心意。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其实在这里保罗就是直接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上面的话，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婚姻的制度是由神所怎么样，由神所设立，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制度，是根据神创造的心意。那么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制度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好，所以神对于人的心意是要人生养众多，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治理全地。那么人如何才能够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等等等等等。好，所以神要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呢，能够造人。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创造的心意是造男造女，借着男人跟女人的创造都有神的形象，也借着男人跟女人在婚姻关系里面的结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这是神创造的心意，这是婚姻背后神的这一个旨意。所以在这里看到在男和女是有别，这个别不是在尊贵上或者价值上的分别，因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却有角色的这一个不同，男人跟女人有不一样的角色。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女人或者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并不是妻子是低男人低丈夫一等，而是这是在家里面不同的这个角色。家里面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像基督是教会的这一个头。好，那么所以呢，这个男女是有别，男女各有不同的角色。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必须要再一次的强调，圣经上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绝对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同性婚姻这回事在内。我们可以体贴，我们可以同情有一些在同性的吸引力挣扎的一些主内的这个肢体，但是根据圣经红线非常非常的清楚，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的这一些关系。我们可以同情，我们可以接纳，我们可以帮助一些在这件事情上挣扎的一些主内的肢体或者弟兄姐妹，但是教会的立场也是圣经上的立场，是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余地 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的婚姻，这是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坚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呢，那么把一个对于天主教的一个收养机构的控告呢，给把它驳回了。因为这个天主教的收养机构呢，坚持要透过这个收养机构来收养孩子的人呢，不能够是同性的伴侣。好，那么所以当然就有人告这个机构说你歧视我们。好，但是呢，这一个案子呢，现在被最高法院呢来驳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在 Colorado， 那么有一个开糕饼店，我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糕饼店的这个老板呢，又被一个变性人所控告，因为他拒绝给他做这个生日或者是什么结婚的这个蛋糕啊。所以这个一直是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世俗化越来越严重的美国所受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说，圣经上的教导非常的清楚，不管付多大的代价，我们都必须要遵行圣经上的这个教导。那么因为婚姻是神创造的这个心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背弃婚约的话就是违背了神创造的旨意。所以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是特别提到在先知马拉西的时代，有一些人背弃了他幼年所娶的妻，违背了婚约的这一个婚姻的盟约，所以神要斥责这些人，降灾祸给这些人。那么在同样的经文的上文里面怎么说呢？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那么所以看得很清楚，婚姻是神创造的心意，违背这个创造心意的是得罪神，是不讨神的喜悦，而且会受到神的惩罚。所以我们就必须说，我们对于婚姻的这一个观念呢，就检验我们对于神的敬畏跟顺服。弟兄姐妹们，这是件严肃的这个事情。我们轻忽看婚姻里面所立的盟约，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敬畏跟顺服有多少。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同归于一，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的这个四个字呢，原文是同一个字，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字根就是头，希腊文的这个头这个字。那所以呢，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如果我们要用比较多的字来翻译的话呢，就是通通以基督为头，通通以基督为元首，所以达到一个合一的一个地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这是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所以能够合一最基本的原因，都是以基督为元首，都是以基督为头。那后来我们特别提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的合一是因为都以基督为元首，都以基督为头。同样的，在婚姻关系里面的合一也是以基督为元首，也是基于对基督的敬畏，然后产生婚姻关系里面的合一。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关键字，是什么关键字呢？就是敬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这段圣经的最后一句是怎么说呢？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呢， 翻得委婉一点，其实这个字跟五章二十一节的敬畏呢是同样一个字。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论到夫妻关系的经文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预设立场是什么呢？就是敬畏。什么敬畏呢？就是对神的敬畏。因为有对神的敬畏作为出发点，所以我们就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那么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呢？那么有一个翻译这一段圣经的人，好，那么叫 Marcus Butt， 是巴特，很有名的神学家巴特的儿子。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新约圣经的学者。他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怎么翻呢？他说，正因为你们敬畏基督，你们要彼此顺服。所以彼此顺服的根源是正因为你们敬畏基督。然后巴特在翻译下一节的时候呢，他加了两个字，就是 for example。 所以我们中文就可以说，举例来说，妻子对丈夫如同对主。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子的翻译，这个翻译当然不是一个字面上的翻译，可是却是照着意思的翻译。先提或者是先决条件是彼此顺服。那么怎么个彼此顺服法呢？举例来说，妻子对丈夫如同对主。好，那等一下我在这个呢还会说多讲一点点。但总而言之，对于神的敬畏以至于产生了彼此顺服，以至于实际的特别的运用产生了妻子对丈夫的敬畏，都是在对神敬畏的这个大前提的这个底下所产生的结果。好，所以我们的婚姻观就检验我们对于神的敬畏跟顺服。那么然后婚姻呢，也反映基督和教会的这一个关系。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三十三节，所有上面的要讲的这一切呢，都是反映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在我的视频底下呢，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细节都列出来，如果弟兄姐妹们愿意再看的话呢，在我们视频底下有一个链接，可以列出我的这个讲章的所有这个细节。我现在特别要解释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他这边圣经上怎么说呢？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着。好，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为这缘故到底是为着什么缘故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呢能够稍微有点耐心，我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黄又美听我解释这个就说，你这个太不接地气了，人没有兴趣听。那我希望呢还是有人有兴趣听，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是特别让我们明白我们人间的婚姻跟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好，所以为这缘故这样子的一句话，其实呢是保罗引用这个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呢，他把前面的因此呢改成为这个缘故。所以表示当保罗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他已经看出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所讲的不单单只是指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呢其实还有更深刻一层的含义。所以这是为这个缘故，就是一方面指出原因何在，那么为这个缘故呢也是先知做一个宣告的时候，特别在七十四一本里面，这个为这个缘故也是先知在宣告神的旨意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惯用的这个讲法。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为这缘故是什么事情的缘故呢？人要离开妻子，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到底是什么缘故呢？那么答案其实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这一个23节。好，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他身体的救主。原文应该就是这样。如果这样子的话，表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这个身体。好，那么因为保罗看出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个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合一的关系。这个紧密的合一的关系呢，又好像是一个预表，或者是一个预言。预言什么？预言将来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所拯救的人，他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成为教会，而基督是这个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和教会又是成为一体了。这就是为这缘故的这个意思。好，我希望这样讲呢不是太不接地气。好，所以这样讲呢几乎就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不是基书，实在是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人间婚姻的关系要反映什么？要反映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不单单这样，底下说怎么样呢？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人间婚姻的关系要反映出基督救赎的荣耀。然后呢，我们已经提出来，人间的婚姻是神创造的一部分，所以人间婚姻的关系也要反映神创造的荣耀，也要反映基督救赎的荣耀。这是圣经上对于婚姻所带来的一个崇高的一个期望。弟兄姐妹，我想到这里，我只能说我心生敬畏。婚姻不是只是两情相悦，婚姻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一些，是反映神创造的荣耀，是反映基督救赎的荣耀。人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好像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基督是他的身体，是教会的头，教会与基督的合一。好，那么我们很喜欢讲改革中的神学家，特别我们在西敏受过训练出来，很喜欢讲的，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合一，反映在教会与基督的联合。好，那么与基督合一这件事情，借着二人成为一体，好像是一个预表。好，那么然后底下呢又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丈夫对妻子的爱如同基督对教会舍己的爱。然后呢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对于基督的顺服，也同样的要提醒我们妻子对于丈夫的这一个顺服。我以下所讲的，我有一个恳求，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请我们中间的弟兄跟姐妹，请我们中间做丈夫做妻子的，听以下这两段，要为自己听，不要为对方听。因为我遇到过太多的问题，是很多丈夫呢是会为妻子听到。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退休会，有一个弟兄就过来问我，他说这个阮长老，圣经上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妻子要顺从丈夫，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跟我的妻子谈一谈，她是一个非常不顺从丈夫的妻子。我跟他说，妻子顺从丈夫不关你的事。他听得很惊讶，我说关你的事的是你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你如果要问我如何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我可以跟你讲。你如果要我讲说如何让妻子顺从丈夫，不关你的事。 我这样讲讲的有点不太客气，但是老实说我非常生气，很多丈夫听这些信息是为太太听，不是为自己听。同样的，很多妻子听这个信息不是为自己听，是为丈夫听。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今天所讲的信息对你没有丝毫造就的作用，你可以停在这里。如果你还坚持要这样的话，你可以不需要再继续听下去。我希望如果你要继续听下去的话，做妻子的听妻子该听的话，做丈夫的听丈夫该听的话，否则我以下所说的不是造就你，而是绊倒你。但是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们自己心里面要做一个选择。继续讲丈夫之前，我需要丈夫心里面做一个祷告，说我如果听了一些话觉得扎心，觉得不中听的话，也许是你要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五章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爱妻子。也当这一字呢，原来的意思是一个 financial obligation， 就是欠了债。那这其实就是符合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好，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债都不可以欠，只有一种债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彼此相爱是一个永远还不了的债，意思就是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爱得足够。哎呀，这句话对丈夫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永远不可能疼老婆疼得这个足够，我们要常常带着一个欠债的一个心情来爱自己的妻子。我在台上这样子讲，那么师母坐在底下听，其实我心里面是有惭愧。好，那么台湾人喜欢说一句话，说我们做夫妻的人就是上一辈子呢互相欠债。我们当然不用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永远是一个还不完的债。好，然后底下呢又怎么说呢？底下几句话呢是也非常的宝贵哈，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哈。那么因为有爱的缘故，所以丈夫不管为妻子做什么事情呢，心里面不会觉得辛苦，反而觉得是一件喜乐的事。好，我现在常常希望能够找回一些以前我跟黄幼美来做朋友谈恋爱时候的那一种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呢？我特别记得有一次，这个幼美打一个电话给我，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公开了彼此的这个关系。他打电话给我说，大端，我有一个事请你帮忙，可以不可以？那我也不问什么事，我说当然可以，对不对？好，爱得昏头了，不管什么事都可以。他就说，你能不能到你宿舍对面的一个音乐卖音乐谱的一个店帮我找一个谱？我说没有问题。那个谱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叫做 Donazzi。 我不晓得艺才有没有这样一个谱啊，好像是练手指的谱，不知道 Hauner 是 Donazzi 薄薄的。哎呀，因为薄薄的，我在那里又是大热天，找了半个钟头浑身大汗都没找到。后来是店员看我可怜，他说你找什么，我帮你找找看。我告诉店员，我说你有没有，他说好像有，他也找了十五分钟才找到。找到之后我立刻回到宿舍去，立刻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怎么样呢，找到了。我心里面是喜乐还是生气？一点点都没有生气的感觉，觉得我为我所爱的人做一件事，我心里很高兴。为什么呢？如果真有爱，纵使做一件照着你本性不是那么愿意做的事，站在爱的驱使底下，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为所爱的人做事，是一个喜乐的一个经验。做丈夫的，你最近的喜乐够不够，多不多？好，如果不够，如果不多的话，多做一些爱你妻子的事，看看神是不是借着这些爱的举动，让你心中的喜乐能够增加。我今天不是讲这个什么亲密之旅或者什么，我只是根据圣经上呢来讲一点点实际的这个应用。所以他怎么说呢？说要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 有人解释这段圣经呢，其实这就是在这里讲到这个大诫命，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要爱人如己。如果这样子的话，大诫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爱人如己从什么地方开始实行呢？从爱自己的妻子开始实行。那么底下在这里五章二十九节，这个圣经上用了两个字是非常宝贵的字，一个就是保养，一个就是顾惜。好，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什么是保养之爱呢？保养这个字呢，就是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的，好，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妻子在丈夫的爱底下会慢慢的进步，各方面都会进步。好，所以如果妻子没有进步呢，也许是丈夫给他的这个爱的浇灌不够。好，那么而且养育这个字呢也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个字呢特别是强调说，这个被养育的这个对象像我们的儿女，天生是 vulnerable， 天生是容易受伤的。所以在这个成长，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呢，要非常的小心。好，可能是斯托德吧，他用什么字来形容养育呢？他说 fragile， handle with care， 小心轻放。我们做丈夫的，我们的妻子是 fragile， handle with care。 下一次当你又要发火的时候，下一次当你又忍不住要大发脾气，可能会讲出一些话非常伤他心的时候，记住 fragile， handle with care， 那是你的解法妻子，那是神给你所预备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字呢也非常的宝贵，好，就是怎么样呢？总是保养顾惜。顾惜这个字英文 cherish， 我都不晓得中文这个顾惜翻得好不好。好，这个 cherish 呢也是可以做捧在手心的那一种爱。那么顾惜这个字呢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七节用的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哎呀，和合本这个翻译翻得太妙了，虽然翻得很妙，但是跟原文有点不同。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因为呢，如同母亲，母亲这个字原来呢就是奶孩子的妇人，所以可以翻成奶妈或者翻成乳母。那吕正中一本就翻成说如同乳母怎么样呢，哺育自己的儿女，这就有点奇怪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和本的翻译的人很聪明，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儿女。我想呢，如果我们要用多一点字重翻的话呢，可以翻译成说如同给儿女喂养的母亲怎么样呢，抚育自己的儿女。所以你想想看，你在妈妈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眼神，是用怎么样的呵护来爱这个孩子。这就是丈夫应当这样来爱他的妻子，这是一个温柔的爱，这是一个让妻子能够被感受得到的一个爱。在几年以前，我给一对年轻的夫妻证婚的时候，我特别根据这段圣经勉励这个新郎，我说你什么时候才够资格做爸呢？等到你懂得如何做妈，你才够资格做爸。我就是引用这一段圣经，你懂得如何爱妻子，如同妈妈爱出生的婴孩，那你大概就够资格也可以当爸爸了。好，做爸之前先做妈，这是我那个时候跟他讲的。那么我也希望今天我们中间一些做丈夫的人想一想，你大概有喂过小孩的经验吧，想想你喂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眼神，是什么样的感觉，用同样的温柔来对你的妻子。这是圣经上的这个教导。那么另外一样事情呢，相反的 不可以苦待自己的妻子。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吕正中译本就翻成说，不可以严厉的对待。我只剩五分钟了，所以我多讲一点丈夫没关系，对不对？因为我是男生嘛，是讲给我自己听。这个苦待这个字呢，其实或者说是不知道怎么翻才好，这个字基本上就是不要让妻子有太多的负面的这个情绪，也许可以这样讲吧，不要常常的唠叨妻子。我看了这个我才觉得很有意思，会唠叨人不单单只是女生会唠叨人，其实我们做丈夫的也常常会唠叨人。不要常常挑妻子的刺，不要常常挑妻子的毛病，更不要常常的说妻子很笨。好多年之前我去一个弟兄家，那么家里面有一个牌子是那个姐妹挂出来的，那个牌子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说你的太太笨，你只要看看她选什么人嫁了就知道。所以呢，这个对我都是很大的提醒，所以我绝对不敢说黄又美笨，只能够说她你不够聪明，但是甚至连不够聪明都不开讲。所以丈夫对妻子的爱呢，这个 Marcus Barth 这样说，是一个 public affirmation of the love of Christ to the church。 丈夫对妻子的爱是基督对教会的爱的一个公开的认证。我想到他对于这句话的解释，我心里面满了肃静之情。我对我妻子的爱，我对我妻子的关心，我对我妻子的温柔，不单单只是在人的面前，是在人没有看见的时候，是不是一个 public affirmation， 是不是一个基督对教会的爱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彰显跟认证。我在家里面，当孩子还在家的时候，我对妻子的爱是不是给我自己的儿子留下一个好的榜样。昨天我的儿子跟媳妇打电话给我，我不要告诉你是为什么事，我特别在电话里问我的媳妇，我说你觉得嫁给 Luke 是不是嫁对了人？我的媳妇说对对对对对，嫁对了人。好，那么我希望最起码我对我妻子的态度让我的儿子学了一点点一个做丈夫的要如何对待自己的妻子，那么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学习，好不好？那么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能够再多讲。教会基督对于教会的爱是什么爱呢？我常常讲就是接纳我们软弱的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妻子有软弱吗？我们能不能够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能够接纳他，接纳他这一种软弱之爱，在主里面因着爱的缘故能够包容他。我今天宁可多讲一点点丈夫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这段圣经里面讲丈夫远远超过讲妻子，对不对？昨天我的这个二女儿 Grace 问我说，爸爸你今天要讲什么？我说讲这个 husband and wife。 她说哦，她说 that place so much demand on the husband。 好，她说这一段圣经给丈夫那么多的要求跟责任，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也看出神可以给我们的恩典。好，那么然后呢，对于妻子呢，其实讲得很简单，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是什么秘密啊？就是我们中文圣经妻子当顺服丈夫，五章二十二节跟二十四节，顺服这两个字在原文通通都没有。偶然不信的话你回去查查看，都说妻子对丈夫，妻子对丈夫。那么这个顺服这两个字是翻译圣经能摆进去的，让我们读起来顺。所以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起妻子对于丈夫，那么如同教会对于基督。所以只有当教会对于基督是在一个顺服的里面， 才产生了教会的完满，才有了教会的一个荣耀。教会如果不顺服基督，那还成教会吗？教会的荣耀从什么地方来呢？借着顺服基督而来。同样的，妻子的荣耀从什么地方来呢？如同教会对基督一样。所以甚至顺服这个字没有用，只是让做妻子的思想，教会如何对基督，我就应当如何对我的丈夫。十的女缘故，我只讲最后那个哈，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个联合这个字同样是一个严肃的字，是一个介系词加一个动词的复合动词，后面又加一个同样的介系词 plus 这个字，是最强烈的讲法。讲到婚姻的关系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关系，因为这个字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我为什么会娶了黄又美呢？从一个角度来说，是我去娶她向她求婚，她怎么会嫁给我吗？其实到后来，我用一句台湾人讲的话叫做强迫送作堆，是神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们的婚姻的关系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是神所配合，所以圣经上才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今天能讲的可能就是这一些，还有许多其实可以讲啊。看 Taylor 的这本书跟这个 John Piper 的这个书，我想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这个细节。有人解释这段圣经妻子顺服丈夫，说那个是当时的文化，男尊女卑。哎呀，姐妹们，就是因为有这个当时的文化，男尊女卑，这个命令才格外的宝贵。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的里面，保罗把妻子对于丈夫的顺服，不是放在文化的影响底下，是放在妻子对于基督的顺服的这个底下，不是一个文化底下的受害者，是因着我是近前的、顺从的、敬畏神的姐妹，所以我愿意在基督的里面敬重我的丈夫。我们不要把圣经读错了，许多解释圣经的人要强调说这是当时的文化，现在没这回事，这是对于圣经极大的一个误解。神把这么清楚的命令摆在我们面前，我感觉对我做丈夫的，我没有什么可以躲闪的余地。我讲这个信息，我心里有惭愧，我也愿意我们中间做姐妹的，你真正的尊荣是从敬重你的丈夫而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些话讲起来好像容易，我知道实行起来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正像登山宝训头一个福所说的，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你的命令跟教导，我们心里向你呼想说，主啊，我做不到，求你来施恩，好让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好让我们甘心乐意照你的旨意而行，好让你的祝福临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家庭。求你弥补我们中间所有夫妻之间的一些彼此的伤害，所有的一些难过，所有的一些彼此不原谅，愿你用你自己的恩典来改变，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听这样的信息之后能够再一次被改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